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你有没有曾经为了一个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亲爱的家人，或者是你心爱的孩子，啊，你为他们着想，你为他做了你一切可以你想到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他一点都没有感谢的心啊，更糟糕的，他反而回过头来反对你。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很不公平的话，那也不要奇怪啊，然后你也可以得到安慰，因为神应该是完全知道你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子。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打开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弥迦书第六章一节到八节是圣经的小先知书，在这个应该在约拿记的后约拿书的后面啊，在两段圣经的1091页1091页，弥迦书的六章一节到八节，这个中间第八节就是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与神同行，就是从这一节经文来的。打开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来，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辩。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经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面前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受的魔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实亭到吉甲所遇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来看这个弥迦书的时候，可能要先翻到前面第一章来看一看弥迦书那个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哈。如果我们翻到前面两页，看弥迦书一章一节，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子啊。当犹太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所以弥迦这位先知是侍奉了三个王，他在三个王的底下做先知。好，第一个叫做约坦，第二个叫亚哈斯，第三个叫西西家。哦，我们今天因为在看这个旧约经文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历史背景，还有一些旧约的经文，我们会看的比较多。有的地方我们翻，有的地方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啊。那这个背景呢，我就稍微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好，约坦王呢是南国犹大王的犹太的一个王，他总共做王了16年啊。他最在圣经上最显明的一个记载是他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啊，耶和华殿的上门。所以在他的时候有一段复兴的日子啊，他为了耶和华的殿来建造。然后亚哈斯呢是接着约坦王做的哈，亚哈斯也做了16年的王。他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为了要抵挡亚兰王的攻击哈，所以他跟亚述王，他找亚述王做联盟，后来把这个亚兰王打败了啊，所以他也是有点这个在武功上面他也有点成绩在里边哈。西西家王呢是南国里边一个非常好的王哈，他做王做29年， 然后这段话在历代志下的32章30节曾经这样讲哈，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管做什么都尽他亨通。所以我们算算这三个王的这个年代哈，16年是约坦，16年是亚哈斯，29年是西西家，加在一起总共有61年。这61年时间呢，在南国是难得的一段天下太平的日子啊，这个国力相当的强，国力强呢，随着这样子经济上的经济的能力也提高，所以这些老百姓有钱的人也不少啊，而且呢，人民也开始注意回到一些宗教的生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历代志的历代志下31章就曾经提到，这个西西家在做王的时候，怎么样恢复了献祭的生活啊？那个场面是非常的浩大，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不过大家就稍微可以知道哈，这个处境好像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点一样哈，因为我们今天生长在美国，也是丰衣足食的一个环境，我们没有人，很少听到人没有饭吃的啊。然后呢，我们的经济环境也渐渐进入了佳境哈，尤其是这一年以来，我们在矽谷的工作的机会又增加了很多，所以大家的经济环境也不错。我们再回头想一想看我们自己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认识主，我们是来教会，好像我们又比别人更好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不仅是丰衣足食啊，不仅是经济，然后我们也注意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是不是？啊，一切都是这么美好。我想当时在弥迦做先知的时候，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想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先知弥迦要受神的差遣来问百姓，问的这几句话实在是不太好听哈、啊。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啊，这个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巴不得我们也读进去。今天神也要同样的问我们这些问题。原来在外表上的这个经济富足和我们在表面上的一些宗教生活的一些习惯性的过程哈，并不能够遮盖一个人属灵的贫乏还有内心对神的厌烦，这个是要我们好好来思想的。今天巴不得我们来仔细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求神来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明了神到底向的要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当我们研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啊，你不仅借着先知弥迦对当时的百姓是这样子说，主啊，今天你要我们在你的面前也好好的来思想，主啊，今天你要我们思想的是什么，今天你要对我们讲的是什么话。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求你给我们一颗敬虔和敬畏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念的这1节到8节基本上可以分为3个小段啊，我就这样子来分哈。1节到2节是神的呼喊，神的呼喊。3节到5节是神的控诉。6节到8节是神的要求。啊，如果我们这样子分的话，弟兄姐妹，你就发现这3个小题目都是神的，是神的。啊，因为我们看看一开始，以色列人呐、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啊，到这个底下这边呢，也讲到啊，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在2节，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始就是神来找人，啊，都是神的主动。这一段话也是神的主动，啊，因为人我们从了犯罪，人从了亚当犯罪以来，哈，人其实一直在逃避神，我们很少是人会主动的去寻找神的。我们看一看，想到这个诗篇14篇就是这样子讲哈，不要翻了，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我们只能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我因为可以来到这边，我今天可以来认识你，因为完完全全的神他来主动的来找我们。好，因为我们人要的常常是一个安全感，我们要的是我们人能够理解的一个宗教情节上的寄托。你看看世界上不管任何的宗教，只要人发明的，就有一套理论，就有一个人，就有一套形式。为什么呢？要填满我们心里边寻找那个永恒的一个空虚。但是这个很可惜的，我们找那个安全感是找错的安全感。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的神一直在主动的要把他的个性，他跟人的关系来启示给我们。所以神向我们要的是神和人的一个关系，并不是要一套的理论，不是要一套的过程而已。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主动，神主动的在呼喊他的子民。第二个，我们也读到了这里哈，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我们看到了就觉得很特别哈。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要向山岭、冈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呼喊？难道这个山岭、冈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可以和神说话吗？可以和他对话吗？我想不是的哈。神想要说话的对象是人，但是今天为什么神要向山岭和地来说话呢？因为人不听他的话，人根本就是不听。另外一方面呢，人虽然是不听，但是神知道，地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啊。我们人可以把很多的事情忘记，但是神在人的身上所做的功，曾经在地上刻上了历史的证据，这个证据是涂抹不掉的。事实上我们知道，神不止一次的呼天唤地的要找人说话。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生命记就曾经这样子讲过，生命记的30章19节曾经有这样子说，生命记的30章19节在255页，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啊。生命记30章19节这样子讲，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这边同样的，神在呼天唤地的向人说话，说什么话呢？将生死祸福成名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来选择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呼唤我们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是生死和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同样的，神在弥迦书这边呼天唤地的喊呼喊，我们可以轻呼，我们可以不听。如果我们轻呼不听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承担这个后果吗？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哈。神和山岭和冈岭争辩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神给人有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你可以听，你可以不要听。我们在生命记30章19节就可以听到哈，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你要选择生命。今天神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啊，今天这个权利呢，并不是我天生而来的权利。今天美国要民主，要自由，是不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宪章里边说的是什么？说这个选择自由、选择个人幸福的权利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给人的基本的自由。这个不是我们就天生就有的这个自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选择的一个权利，是选择的一个恩典。这个选择的权利和恩典给我们，为什么要给我们呢？ 是要给人有一个回转的机会。神是很久忍耐蛮有恩慈的神，他一直给我们回转的机会。有时候我们人都受不了了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曾经这样子说啊，那个时候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就经过了撒玛利亚，然后在撒玛利亚的途中经过了一个村庄呢，想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下，可是撒玛利亚这个村庄的人不接待他们。结果他的门徒雅各约翰怎么说，他们非常生气啊，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来消灭他们吗？就好像索多玛和恶摩拉一样，把他们全部都烧死了。主的回答是什么呢？主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而是来救人的生命。你看连人都受不了了啊，但是神呢真的是蛮有恩慈，他一直在等，他一直在给我们有一个说明，有一个争辩的机会。但是我们第一节和第二节听到念到了之后呢，你有没有在期盼的说，如果神在山岭和冈岭来呼喊，像呼天唤地的呼喊，我们在等待的是什么？在等待一个人的回答。但是很可惜的哈，我们看到神的呼喊呢常常是落到聋子的耳朵哈，英文就是说 falling to deaf ears 哈，就是人听到神的话常常是没有反应的哈。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到五节呢，神就开始控诉这些老百姓。神用什么来控诉他的老百姓呢？神怎么样来称他控诉的对象呢？我们看看第三节说，我的百姓啊，我的百姓啊，我不晓得你像你孩子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叫他哈。至少我知道我们家里边如果听到了，我们家的老大叫李延杰哈，或者叫佩佩，如果我们在家听到的说李延杰你过来，那是什么？一定是生气了哈。如果说佩佩乖宝宝怎么这样的，那一定是他很乖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很高兴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啊，神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过啊，他是很生气的时候，可是他怎么样叫呢？可是他怎么样叫他的这个以色列人呢？说我的百姓啊。弟兄姐妹，你从这个称呼里边，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的体认一下神对我们的怜爱，神对我们的连续和慈爱呢？接下来说，我向你做了什么事？这是多么一个语重心长的话。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神向我们做了什么事，还是我们要神来提醒我们，他向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是不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健忘的人，我们常常忘记数算神的恩典，或者是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常常把自己的成功，把自己的荣耀归于自己的聪明和自己的努力呢？甚至我是一个抱怨的人，我们是不是常常把我们身旁的困难、身旁的难处推于神的不公平呢？今天神向我们说，我向你们做了什么事呢？巴不得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边接下来说，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厌烦这个字在英文上叫做 wear out 或者是 tired off。 wear out 好像被磨啊，磨到快没有这个意思哈。 tired off 非常累了，已经不想听了啊。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有孩子的家长们啊，你的孩子有没有曾经这个对你的提醒和这个纯纯的善诱表现的厌烦的时候啊？我不晓得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很可能应该在这个地方可以体会到神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什么是厌烦呢？厌烦，对神的厌烦是由于我们灵里面的贫乏，还有内心对神的反叛。好，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也不是做不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知道了，我们是可以做，但是我们是选择的不做，不照 神所吩咐的做。这个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哈，我们不要想说这些都是在讲别人，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可以常常来逐日崇拜啊，好像已经不错了，但是我们想想呢，常常是曾几何时啊，我们那个渴慕的心，我们那个火热的心，好像是渐渐的不见了，渐渐的淡去啊。我们常常是每次的习惯性的来到教会，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或者是家里面的孩子吵吵闹闹的话，我们就干脆不来了哈。即使是我们来，有时候我们也是常常迟到，我们也很可能是呢每次来，但是我们挑我们喜欢听的道，我们喜欢听的是那个好听的，讲了很多故事的，听起来耳朵很顺的，听起来就很舒服的讲道。如果说我们听到了一些道理是责备的话多，或者是我们听到了一些道理是比较艰深的道理，或者是我们听到一些比较难在我们身上做的信息，我们常常心里边就想，你看这个人他又来了，这个是什么？是神今天在问，向我们问，我在什么事上使你们厌烦？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我们应该怎么样回答呢？啊，这个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不仅在想，这个不仅是在讲个人，这个也可能是在讲我们整个的一个属灵的情况。我们想想看，马上再过一个礼拜就是我们 Cupertino 职堂3周年的纪念啊！我读到这边，我就不仅想到哈，我们今天在 Cupertino 这个地方是不是太舒服了哈？我们真的是很习惯这个地方的环境，很珍惜这边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这边这么好的椅子坐在上面啊！我们今天要怎么回答呢？对神的这话要怎么回答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啊？我再想想，我们在3年前来的时候，我们曾经说我们要很努力的传福音，在这边这么有这么多的中国人，这么好的地点啊，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应该努力传福音啊。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果效，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不能够夸口哈，我们实在是做得不够。然后我们在宣道上做了多少？神叫我们大使命哈，要我们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我们再过2个礼拜就是宣道年会，想想看，我们这2年的宣道，我们也可能说我们是相当的惭愧哈，我们的宣道做得不够，弟兄姐妹的参与也不够。大家看一看宣道的奉献，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对宣道的要努力的还是非常的多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祷告也不够啊。我们暑假有了这个一连串的耶稣比喻的查经，有好几次讲到了祷告啊。我不晓得大家查经的以后的感觉是怎么样哈、啊？或许你知道了一些新的知识，但是你的祷告的生活有一些改变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个人的祷告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刚开始3年前我们都是20多个人，有时候25、26个人，快到30个人。但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礼拜四晚上的祷告会通常都是15个人左右啊。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这个巴不得今天是神向我们说的话。神说这些话不是让我们觉得很 depressed 哈、啊，很难过啊，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感谢主，主已经给我们回答了哈、啊，在这边从第3节、第4节就开始讲了哈、啊，因为神给我们一条什么路呢？其实回转的第一步路就是回想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如果我们想不起来的话，神已经跟我们提醒了，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工作。神已经预备好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来走。第一个，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啊。 我们要回转的第一步就是回转到神怎么样的救赎，怎么样的救赎我们。接着呢，在第四节的下半节这样子讲，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面前行。大家应该熟悉这一段圣经哈，摩西、亚伦和米利亚是以家的三姐弟，他们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个是神要提醒我们，神不仅是救赎我们，神也是在这个救赎的过程中对我们有一路上的引领。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在第五节的上半节怎么样讲，我的百姓啊，你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说的摩所设的摩和比尔的儿子巴兰所回答他的话。这一段经文，这段故事是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二章啊。这个摩亚王巴勒呢，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以色列人逐渐的强大，心里有点担心啊，所以他找了这个巴兰王哈、啊。巴兰王那个时候是一个先知，也可以说是一个术士啊。他这个以前可能是讲的话都很准啊，所以他就花钱请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这个故事的过程是这样子，到后来巴兰呢，每一次这个好三番两次好几次哈、啊，每次到咒诅的时间之后，巴兰的话突然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这个巴勒摩亚王巴勒非常生气哈、啊，每次讲的不对，他说你讲的不对，他再给你钱多一点，叫你再讲一次啊。本来是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营地来讲咒诅的话，后来可能是看到那个场面太壮大，他就换一个方向让你看不到，就是还是讲这个祝福的话啊。所以这个巴兰回答摩亚王巴勒所设的魔的意思，就是说神怎么样的把我们在我们身上原来的咒诅变成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祝福啊。最后一个，在第五节的下半节呢，并且从石亭到吉甲所遇到的事情啊，这个是表示什么呢？石亭是一个淫乱的一个事件哈、啊，是在民数记二十五章。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跟摩亚人啊，这个跟这个当地的人有发生淫乱的事情，但是神兴起了一个人把这个犯罪的人都除掉了哈、啊，所以这个那个神的愤怒就过去了哈、啊。然后吉甲呢，这个名字呢，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有这样子解释哈、啊，吉甲的意思就是这个羞辱、碾过啊，就是一个羞辱，把他开大车把他压下去哈、啊，就是把一个人的羞辱把它拿掉了。所以从石亭到吉甲，意思要我们想到神怎么样的保护我们哈，怎么样在我们的犯罪的过程中间保护我们不犯罪，怎么让我们在羞辱的当中可以从羞辱出来，是神的保护。我想每一个人在神在每一个人的工作的带领都不一样啊。今天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填充题哈，神在我身上的救赎是怎么样的救赎？神在我身上的引领是怎么样的引领？神在我身上的保护是什么样的保护？什么神在我身上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啊，巴不得我们今天也可以朝这个来思想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神的救赎、引领、祝福和保护的话，我们的结论应该是怎么样呢？神已经知道，已经跟我们讲了哈，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耶和华在这边要提醒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之后，我们的结论应该是我们来更能够认识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并不是要让我们定我们的罪，让我们想到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然后我们应该有一个回应。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在这边马上第六节就开始了哈。从前这个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神的话讲到了聋子的耳朵里边啊，在第六节我们看到先知弥迦呢就代表了老百姓有一个回应。 先知在什么的场合来做这个回应呢？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原来在一个敬拜的场合，先知想到了这些事情啊。这个敬拜的场合我想是大家都很习惯的，今天我们也很习惯的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日的崇拜。但是弥迦在这个时候他有些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他对神有了新的体验，他知道他能够多一点的体会到神的公义，所以他就提认到一个什么呢？我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原来神不是像我们常常讲的这么亲密这么可爱，好像我的朋友一样，不错的，是我们的朋友，但是神也是一个至高的神。这个至高呢，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敬拜而把神的至高能够显出来，神原来不需要我们的敬拜，他原来就是这么至高的神。但是在我们的面前呢，我们想到神在我们身上公义的作为，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神是多么的高，多么的高。所以这个有这个对神的至高的一个新的体认，就对我们原来已经熟悉的事情又有一个新的衡量。好，这个马上先知就提到了这个献祭的这件事情。献祭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啊，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恢复献祭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献祭我想在那个时候对老百姓对先知都是蛮熟悉的事情。但是先知要考量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认识这个这么至高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祭物才可以与这么样至高的神能够相配呢？所以他就想了啊，第一个在第六节的下半节说，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一岁的牛犊啊，一岁的牛犊是献祭最好的祭物哈，是一个这个值哈，这个值的一个极限啊。因为在利未记九章第二节曾经这样子讲哈，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要没有残疾的哈。这个一岁是最好的献祭的牛犊哈，原来他认为最好的，到现在觉得不行啊，一岁的牛犊还是不够好。后来呢再想第七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合吗？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合啊，这个可能是形容词，可能也不见得是形容词，可能弥迦已经看到这个过程了哈，这个经历。在历代志下三十章二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啊，犹大王西西家是给会众公牛一千只羊七千只为祭物，众首领也赐给众会众公牛一千只羊一万只，并有许多祭司洁净自己。我想弥迦在那个时候想到了哈，那个时候西西家献公牛一千只，首领也献公牛一千只，总共加起来两千只公牛啊，羊七千只是西西家王献的，然后这个众首领羊一万只，总共一万七千只的羊，哇，你想想看，总共加起来多少？两万，快三万了啊，多少啊？我想几个 Cupertino 的 parking lot 都放不下哈。这个是什么量的极限啊？这么多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合都没有办法与至高神能够相配啊！这是一个量的极限。后来他在想，然后我如果献我的长子为我的罪过献我自己所生的，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最珍贵的极限，没有一个人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啊！那这个献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常常做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一个值的极限，一个量的极限，一个珍贵的极限，都不足以跟这个我们至高神能够相对称的哈。那怎么办呢？无解了哈。但是感谢主啊，在第八节就给我们一个解答哈。这个正确的答案是这样子的哈， 行公义，好怜悯，与谦卑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这句话呢，是少数圣经上非常有名的一个金句哈，常常被不同的人来引用。如果你到这个美国 Washington DC 去参观的话，你可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一进门的柱子上面就刻了这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之心，与你同行哈。那尤其是政治人物啊，也常常拿这段经文来表达自己是基督徒，顺便呢也争取一下是基督徒的选票。这就让我想起哈，在1977年，这个卡特总统哈 ，Jimmy Carter， 在这个他的就职演说的时候，这句话就是他就职演说的中心点哈。然后你如果到 Google Search 去查一查这段话的话，你也发现呢，有许多的这个主张社会正义、这个社会慈善的机构，也用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宪章或宗旨。哦，所以这句话大家都应该背得起来哈。你如果让这个非基督徒来教你这句话的话，那是有点太不好意思了啊。但是呢，我们看一看上下文哈，就知道这句话的讲的对象原来不是这些总统，原来不是这些政治家，也不是这些机构哈，原来是对着个人讲的哈。因为他讲世人呐，世人呐，世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提醒我们哈，我们的宗教的这个情操啊，不是从我们宗教的仪式来反映的，我们的宗教情操是从我们社会当中的行为来反映我们的宗教情操。如果我们不能在社会上的行为行出来公义和怜悯，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说我们是一个与神同行，过一个虔诚的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公义在这边就是 just， 就是正直。这个 just 是一个法律上的治哈。这个公义与这个第六节、这个第六章第五节那个公义是不一样的字哈。第六节耶和华的公义，神的公义是 righteousness， 那个 righteousness 只有神才做得到哈。我们不能说我们可以把神的 righteousness 在我们的身上完全能够行出来，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行到一个正直。正直，正直就是说，我今天对有权贵、有权有势的人，我对没权没势的人，我对有钱人、没钱人，我对人的一个这个回应，好，不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有任何的关系，我也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己位啊。什么是不公义呢？我们就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哈，在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就这样子讲哈。我若不用公道的天平和我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清洁呢？如果我们判断人和判断自己的标准不一样的话，这就是不公义啊。这随便，这个很多例子可以想哈，我们就想到一个很多我们买卖房子的例子啊。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姐妹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她就举一个例子，她从南加州搬过来啊，她在买房子的时候很难买啊，那时候出了好几个价钱都没有买到房子，所以有人就跟她讲说，哎，那你为什么不找弟兄姐妹哪一家有卖房子的、啊、你就跟他讲讲可以便宜一点的买啊，什么 commission 啊，那些全部都省啦、啊、对不对？说不定看到大家熟了也不太好意思要多，对不对？你可以少赚一点，对不对？他可以少赚一点。那后来他想他自己要把南加州的房子卖去啊，对不对？人家可能也有这样子问他，你可以不可以卖给弟兄姐妹啊，怎么样哦，那这样子我会不会吃亏了一点呢、啊、是不是？你看看哈、哦，这位姐妹想到这个之后，她马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她就用当时的价钱出了一个价钱把她的房子买到了，她也把她的房子上市了，在公平的价钱里边也卖出去了啊。这个就是公义。好，今天公义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大官，我们要做了法官才能够行公义啊，原来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要把自己，要把别人对象都放在同样的砝码上来称，这就是公义。 好怜悯，好怜悯是这个怜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怜悯跟公义是相对的，公义是我们正直，我们直来直往，可是怜悯呢，在这个直的中间，我们愿意弯一下，愿意屈一下啊。怜悯呢，我觉得这个中马田哈，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传道人哈，他这样子讲哈，怜悯是 the goodwill originated from God， 啊 ，act upon people， 公义就是从神来的好意在别人的身上做出来，所以这个怜悯不是说我今天有钱有势啊，我就可以施舍给我一些我用不完的东西。送给人家，那个叫做怜悯哈，不是怜悯，是因为我们体会神的爱，然后常常把神给我们的爱，用神的这个角度，把神的好意向我们最周遭的人表示哈。这个怜悯从很多的地方可以表现出来哈，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回来的短宣队哈，这个短宣就是把神的一个好意交给别人。这个就是神的怜悯哈。同样的，今天你不出去，你不在短宣，你在教会也可以同样的施怜悯。大家弟兄姐妹看一看，我们看一看身边的人，你有多少人不认识，你有多少人从来不讲话，你知不知道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现在有些难处呢？是不是我们教会的这些关怀的事工，难道一定要关怀的同工作吗？难道我们不可以施一些怜悯给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吗？哦，这个就是怜悯，原来在我们教会里面也都可以做的。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我最近在看一本这个白话文的圣经的翻译哈，这个Eugene Peterson 写的这个白话的翻译的旧约哈，我觉得蛮好的哈，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是 "Do no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but take God seriously. Work carefully and keep a constant relationship with God." 存谦卑的心，什么叫存谦卑的心呢？我们常常讲说，哦，谦卑，我对人有，毕竟有功有礼，老板叫我做什么事，我就这样。这个谦卑可能不是哈，这个谦卑呢，在这边是说。你不要把你的事情自己的事情看成太重啊！我们在神面前为什么不能谦卑呢？觉得天大的事情都是我的事情啊！我今天是不是工作上有难处，我是不是家庭上有难处，我是不是孩子给我一些 hard time，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把我的生活完全的控制住了，我完全在里面我就出不来，这个就是你不谦卑，因为你把神放成在你自己之上。好，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看成这么重要，我们如果把神看成重要一点，把神那些仁爱、公义、恩典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出来，我们其他的事情就不见得这么重要。好，神也是说，其他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的次序应该反过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谦卑。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哈。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主题是与神同行，与你的神同行，但是与你的神同行呢，要跟我们的生活行公义好怜悯紧紧的是连接在一起的。在这边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有一次这个比利时的皇后到波兰去访问啊，这个当时波兰是一个共党的政府哈，那波兰政府蛮紧张的啊，所以他派了一个秘密警察全天候的来跟从这个皇后，生怕她有什么颠覆的活动哈。啊，这个皇后有一天到一个教堂参观哈，看到那个教堂很伟大的建筑很好，她就禁不住，她就跪下来，跪在教堂的这个那个板凳上面，她就跪下来祷告。啊，她祷告完了之后呢，一站起来，哎，发现她这个侍卫呢眼睛是闭着，嘴巴好像在动，啊。然后他就等他眼睛张开了，他就蛮高兴的，他说你也是基督徒啊，然后那个侍卫马上板起脸说啊 ，I believe but I not practice， 啊，说我相信，但是我不做啊，因为大概是共党国家那边，你是基督徒，可能对你的这个政治生涯有一些 有一些障碍哈。他说 ，I believe， 但就是 I believe， but not I'm not practice 啊。那他就想想说，那你不 practice 的话，那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咯？是不是？他说什么呢？他说 I practice but not believe 啊。他说我现在做共产党员，但是我不相信啊。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是 believe and we practice， 我们相信，我们也做。我们今天要与神同行，我们今天很希望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生活要行公义，要好怜悯，我们要与我们的信仰能够配合。我们这个配合不是今天只在教会上一个主日学，或者是听一个讲道，我们就是基督徒了，不是啊。我们要行公义，我们要好怜悯。我们来一个结论啊，什么是信神？到底什么是信神？我想在这个主耶稣讲的一句话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哈。我们大家翻一下好了哈，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哈，这段这个话是主耶稣讲这个法利赛人的话哈，但是我们来念一念，这今天也是提醒我们的话哈。好，我们翻到了一起念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今天我们来崇拜，我们来主日学，我们来团契，我们来查经，这个是重要的，是当行的。但是呢，公义、怜悯、信实也是不可不行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要跟我们的生活能够连在一起。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多么的丰富。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的话语有的时候很重，重到我们心里边都很难接受。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真理的圣灵来的，可以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在真理里边得到了自由。主啊，今天你跟我们讲的话不是要给我们更多的捆绑，而是要我们从这个捆绑里边释放出来。主啊，今天我们可以行公义，我们可以靠怜悯，并不是因为我们懂了多少，主啊，是因为你已经先在我们的身上做了那美妙的善功。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